预备好要听神的道，《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讲《使徒行传》，没想到。讲了一年还没讲完，今天已经是第二十八篇了。十九章十三到二十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些述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刚开始三姐那个字到底怎么读？赐令还是勒令？赐有没有错？没有，回去帮我查查看好吗？路加在这里记载，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亚细亚这个地方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事，就是这里有犹太祭司长的儿子。祭司长理论上应该都在耶路撒冷圣殿那里才对，可是显然，就像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层次的领袖，可他的儿女在海外一样，这些祭司长的儿子们显然住在罗马帝国别的地方，住在亚细亚。他们这件事情啊，有一种假冒，对不对？假冒，也可以说他们也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他们把福音真理好像修改了或者删除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初代教会的开始出现极端或者异端的一个例子。好像犹太人中，甚至像这里讲的祭司的阶级，如果他的父亲是祭司长，他们本身也有祭司的身份，亚伦的后代。这些人似乎有一部分，他们并不反对使徒或者保罗他们所传的道啊，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前面的几章，早期在耶路撒冷啊，或者是福音书里面，在公会里面，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反对的。可是我们逐渐的看见，可能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反对的。之前我们也提过了哈，虽然圣经经常都用一种概括性的方式讲，好像所有的人，可是其实有可能只是许多人而已啊。所以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好像并没有那么反对使徒所传的道，可是呢，他们并不归从他们，并不跟他们在一起哈，并不加入他们的教会，所以好像他们另立门户，或者是以独行侠的身份也在做传道的工作。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讲过这一件事，你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保罗提到有一些人一样是传道，可是怎么传的呢？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福音辨明福音而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 捆锁的苦楚，十八九必起读，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他那个时代并不是只分成有的人传基督，有的人不传基督而已，而是在传基督的人中间，有的是假意的，有的是真心的，有这样的区别。有人是假意的传福音，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还是一样，你听见人家传耶稣、传神的道、传福音、讲道，他也提到耶稣，也提到一些圣经的话，可是也有可能其中也有的人是像保罗、路加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真心的啊，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有可能这些人中间有的他们传着福音，自己却不是那么真实的接受跟真实的经历，而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所传的，他们给出去的，并不是像使徒们那样全备的讲神的道，他们有可能给出去的是像保罗所说的，是那些会吸引人的部分，他们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给放在一边，也许如果注重的是神迹奇事，他们不一定行出神迹奇事来，但是可以传神迹奇事，或者是可以牵强附会的把某一些经历说成是神迹奇事，甚至也有可能这样假意传福音的，也有可能真的经验神迹奇事，这些都有可能。可是他们所传的道，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给删除了。路加给我们记载说，像这样做的人，在亚细亚有一个家庭，七个兄弟，他们出身属灵的背景，他们的父亲是祭司长，也就是不但是祭司，而且是祭司阶级里面很有高位的人啊。所以我想，这七个儿子都很熟悉圣经里面的话语，还有律法里面的礼仪等等，说不定他们还参加过保罗的聚会，所以学得一些教会的术语，还有他们的活动等等，他这些都熟悉，可以说得出来，讲得头头是道啊。可是他们把耶稣基督还有保罗，好像看成像异教里面的符咒或者是法器一样的，所以他们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什么事，而是奉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名字做什么事，因为他们看的是保罗奉主的名字做的事情有奇妙的果效。也就是说，这些人我想他们心目中并没有那么意识到神自己，他们意识的不是基督自己啊，他们看的是那些带来的果效，然后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基督的名字做什么事。你懂我在说什么？想一想这一件事哈。可是这一次他们做的事是赶鬼，这就麻烦了。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被诈骗，遇见鬼他们就无法蒙混过关，因为神不买他们的账，而鬼也知道，所以就跳上他们的身体伤害他们。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件事，不要只是因着刚刚讲那些话我们就开始去发展我们的赶鬼哲学啊，像这些啊，因为路加似乎并不是要我们注意这些事，他记载的是因着这样一个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错误，却让复兴展开来。路加记得是这样，你有没有？我们刚读的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对吧？因为这一件事，所以耶稣基督的名 就在那个地区被尊为大。这是路加所记载的。我个人传道多年，我很相信多半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努力的去抨击异端或者是极端，这些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可能也不太需要去详细讲那些异端或者极端是怎么样的，好让神的百姓能够分辨，免得他们被诈骗。我相信我们只需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传神的道，而且带领人照着圣经真实的经历主，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多半的情况人自然能够分辨，而且更多的被带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啊，我知道无论保罗无论像约翰，他们都曾经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当然彼得也是写到一些话提醒人不要受异端的影响，可是他们通常都只是很简略的讲到一些东西，他们并没有需要详细的描述那些异端那些错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讲什么他并不需要。事实上当他们在讲那些异端的事情，用一两句话来讲到他们错谬的教训的时候，这些使徒们总是要引向那真实的教训是什么。比方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有提到有一些人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你知道他只讲这句话而已，没有再提别的了，而他通篇讲的信息都是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爱神，怎么样遵守他的命令，怎么样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不能因为约翰讲的那句话就挑出来，然后就发展成传道人好像需要讲一篇认识异端的一整篇道。我觉得初代的教会他们没有这样做。也许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个专题讲这个可能也有一点帮助，但是我认为我们平常怎么样用心的传讲神全备的福音，神全备的道，而且带人带领人真实的遇见耶稣，追求主，那才是重要的事。我们一旦得过真实的，就容易分辨虚假的啊。你知道那些虚假的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你现在告诉人家虚假是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领受了，好像知道怎么样分辨。问题是那些虚假的，他们也知道教会怎么样对付他们，他们就会想办法再说出一个教会没有提到的东西。那你怎么办？弟兄姊妹怎么办？难道我们传道人要跟在这些后面一直的更新我们的说法吗？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对吧？你看在这里一个好像异端或者极端的出现，却反而让复兴展开来，而且那个结果并不是哪一种神学道理得胜来证明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神学才是对的，不是的，也不是哪一个教会变得很有名，路加都没有这样记，路加记载的说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满心的注意这一件事情，满心的期待我们所有的服事还有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所表现的都能够让人因此觉得主耶稣的名被尊为大。可是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在以弗所所展开的大概是初代的教会在外邦世界当中第一场典型的，我们称它叫做复兴，一个大复兴，或者有时候我们称它叫一个觉醒，一个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或者 The Great Revival 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那一首复兴主公的诗歌，我有提到这一件事，对吧？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复兴的那个字眼，我们比较常引用的其实是旧约圣经啊，会用那个字，那个字有活过来的意思，还有苏醒的意思。所以我想教会里面把一个伟大的复兴说成是一个大觉醒是正确的啊，人向着神自己觉醒过来，人向着神的同在苏醒过来，人开始意识到神自己、神的同在还有他的能力，那就是真正的复兴。而且这个复兴当然从很个别的人开始的，而不是用一个我们做什么事工使得教会人越来越多、事工的兴旺来定义复兴。圣经并没有这样定义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本来就一直在着重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遇见主、怎么样顺服主、怎么样经历神，所以新约圣经并不带提复兴这种字眼。因为所有的在新约传的道，所有的期待都是复兴，对吧？嗯，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像这样一场，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大复兴。也就是说，复兴你也可以狭义一点的定义它，就像在以弗所发生的事一样。而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几次有这样子的复兴，被教会历史学家、被神的儿女定义为大复兴的哈。其中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大复兴，就是在1904年在英国的威尔士发生的复兴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复兴的时候，很容易讲到这个1904年发生在英国威尔士的大复兴。那一场复兴的结果就是许多酒馆的关门，游乐场所变成教堂，圣经的销售量大幅的增加。就在路边经常看见有人在那里谈论主，或者几个围在那边，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就低下头在那里祷告。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就是这样，人的生命很真实的改变。嗯，可能很多人听我讲过很多次这一件事，就是我最喜欢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形容当时的复兴。他说那一场复兴之后，威尔斯有许多的马都很难驾驭，因为他们听不懂马车夫给他们的指令。那是因为马车夫平常在驾驭他们的马的时候用的都是粗话，你知道，用粗言粗语、咒诅的话。结果现在他们信主了，他们就很自然的不再讲那些话，他们可能跟马说 please， 然后马就不知道是 please 是什么东西。所以发生在以弗所，我觉得就像这样一场复兴，许多的人把他们行邪术、他们的法器、他们的书、符咒等等拿来烧掉，然后大家归向主，整个的城市都因为这样被搅动等等啊。我想可能保罗在外邦宣教，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建立的以弗所教会，一方面是后期的，一方面又是他待最久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也跟这一场复兴有关。可能那是保罗从开始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最大的一个教会，可能在那里信徒特别的多啊。当然一方面以弗所也是罗马帝国的大城市，有可能是当时的第四大城。可是我还是要弟兄姊妹有另外一个思想，就是圣经讲到的大复兴，而不是教会历史学家讲的复兴。圣经讲的大复兴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是指着大批的人归向基督。重点是有人真实的归向主，有人真实的好像灵魂苏醒过来，他们对于神，对神的同在苏醒过来。我今天已经讲很多次这句话，你有没有真的听进去？就是对于神的同在苏醒过来，就是你会意识到神的同在，那是我们很个人的经历，对不对？那不是用别的我们有什么动作有什么说什么话来定义的，是我们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可是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活的样式是这样，我们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用行出神迹奇事或者有一个圣灵的恩赐的表现来定义神的同在，而是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啊。事实上，那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思想一下，你读《使徒行传》，路加记载的使徒们的神使用他们，特别从十三章以后提到保罗的宣教旅程，神怎么样借着他在各地在外邦的世界传福音而且建立教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保罗可能已经开始这样服侍十几年了，他在好几个地方，在加拉太的地方，在马其顿，在亚该亚等等都建立了教会，现在是在亚细亚，在以弗所。可是在那个之前，在以弗所发生这个大复兴之前，他在其他地方，路加完全没有记载过发生过同样的事，对不对？对吧？可是路加也没有带着一个态度说，所以保罗哈一直都还没有经历神更伟大的工作，一直到了以弗所才开始经历。路加完全没有这样讲，他用同等的分量、同等的着重来讲到前面每一个地方神的工作，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想这一件事哈，也就是说，路加并没有觉得保罗在以弗所经历的这一场大复兴之前所有的事工都是比较差一点的事工，他没有这种想法，完全没有。我们也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在我们今天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要有那样子的样子的所谓复兴才叫做神的事工好像更兴旺，不是的。也因此我想你不会用哪一个事工带出更多的人信主来定义那是一个更有神工作的事工，并不是的。保罗的一生服侍的地方并不用这样来定义，对吧？来认真的想，我刚刚讲的有没有错？你从圣经读的，如果你能够读出不是我讲的那样，你随时可以跟我讲。我现在是认真说的哈。可是我自己读，我发现是像这样。路加一点都没有把在以弗所发生这些事之前的所有保罗的工作，把它说成是好像次一等的，就好像我们一直等着复兴还没有来到，并没有，他并没有。也就是说，在使徒的心目中，我想在路加的心目中也是这样。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看见有一个人他醒觉过来，他归向主得救了，都叫做复兴，对吧？我们应该常常是这样想的。所以当路加这样形容说，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想路加的意思是借着这一件事表现出是这样。可是这个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并不是在以弗所那一刻才发生的，而是之前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在这个时候表现出这个样子，让一些人可以明白主的道真的是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换句话说，有的人一定要看见这些外在的像这样的果效那种场面， 他们才会意识到神的大能、神的工作。可是有另外一些人并不需要。你是怎么样的人？在你整个的基督徒生命里面，你经常在对一件事情做出这种判断，说哦，主做很奇妙的工作的时候，都是在描述一个大家看得见的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作为，或者一个神迹奇事，或者做出一个果效很大的场面，你才这样认知吗？希望你不是这样。嗯，你圣经里面这些使徒还有主耶稣都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嗯，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段，使徒行传19章21到41节，21到末了。我们从21节读到34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天凶，喊着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利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35到41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庙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帮助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嗯，这里说这些事完了，所以应该不是在复兴前面讲的那一场复兴发生的早期。路加并没有详细记载那个复兴延续了多长的时间，圣经常常这样，可是你自己要看看上下文去留意，有时候那个时间是重要的。所以保罗并没有在复兴发生的早期就预备要离开，很可能是复兴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复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让我这样形容，我想教会变得更加的沉稳，也就是不会一直在烧那些邪术法器，对吧？ 也不是一直有一大堆人在那边悔改认罪啊、嗯，我想也不是一直有人在聚会中倒地，而是神的百姓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面，但他们变得不一样，他们就是过平常的生活，就是连在言谈之间也变得不一样。我相信我们应该这样来想复兴的事，也就是带着他们会带着安静又喜乐，平稳又火热，每一天的生活行在神的道中，活出基督自由丰盛的生命。好吗？好，所以不要用是不是继续有人常常在那里悔改认罪流泪祷告，或者经常在那边要除偶像烧掉东西等等来定义这些事。关于这场复兴，有可能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正是这一场复兴发生的中间或者是末期，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提过这个话。我们可以来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第9节，哥林多前书16章第8节第9节，保罗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第九节一起读，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说不定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连后面这个迪米丢骚乱的事情，聚众骚乱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他提到反对的人也多。换句话说，就在以弗所这些有很多的事在发生，所以保罗应该也是很繁忙的那一段时期，他却有办法分心写了那一卷哥林多前书，因为要面对哥林多教会一大堆的问题，写得很丰富，是保罗所写的书信最长的其中一卷，对吗？这也让我们一窥使徒是怎么样服侍、怎么样过生活的。他没有要等这些事没办法做，等我这一阵子忙完以后才能做，他没有这样。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保罗好像开始觉得他在亚细亚的服侍告一个段落，他开始望向更远方。如果你熟悉那个地图，你会知道差不多那个附近都已经传过福音，再下去应该就要更往西边去，就到意大利有罗马所在的那个地方啊。而保罗在亚细亚的期间，有可能他不只是在亚细亚那个地方传道而已，附近他有可能也有触及。所以后来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提到他已经传到很偏远的地方，他讲了一个地名叫亚里达古，你记得吗？亚里达古什么地方呢？我有一次去了一个地方，然后有人，我忘了是我们在看资料还是怎么样，忽然想到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亚里达古，那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
以利里古，
对不起我讲错，亚里达古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吧？
对，
以利里古，这是罗马书15章保罗说在这里再没有传福音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传到哪里哪里，也包括一直远到以利里古。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是今天的克罗埃西亚，听过吧？差不多这样。所以保罗开始望向远方，特别是罗马的第一大城，就是罗马城，也是他们当时所认为的世界的中心。可是他还是需要返国述职一趟。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觉得他不要继续这样下去，要返国述职。今天的宣教士会认为他们需要休假， 可是我比较相信保罗跟我的牧师荣教师一样，他没有觉得我们服事的人需要休假，他没有觉得我们服事的人应该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一样，要每隔七年要有一个安息年呢、啊。因为我们今天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进入安息哈、啊。我觉得保罗也不是，事实上他也没有。那无论他就是回安提亚、回耶路撒冷，他都还一路都在服事的哈、啊。可是他还是觉得需要翻国述职一趟。那他希望他之前建立的教会能够得到坚固，所以他派了同工到马其顿去。我们刚读的经文提到，可能也跟他那段时间有时候会听见从马其顿亚该亚来的消息，包括特别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而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提到，他希望他在去的时候他们能够表现的使他不需要责备他们啊，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他派了一些同工先去那里啊。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有提到，你把它跟路加在这里所记载的对照一下，也许会稍微描绘出那个时候实际的光景。嗯，可是就在保罗做的这些安排，预备好要离开亚细亚往别处去的前夕，就发生了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群众暴动的事件。你读那些话不会觉得吗？这种群众暴动一向都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哦。那些喊着大灾亚低米喊两个小时，可是那些人路加记述说他们多半都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东西，多半都不知道他们在反对什么啊。所以我们要留意，群众运动就是像这样，而也换句话说，多数人在做的事不一定就是对的。我们这些我们都要留意。亚低米，亚低米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位女神啊，而在以弗所的亚低米的神庙，特别有一个传说，就是那个偶像像一个，据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看、不是很精致的一个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反正他们相信那是从宙斯，就是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我们和本圣经翻译作丢失，那里掉下来的一个女神啊。所以他们把亚地米神庙盖得非常的宏伟，据说长有130公尺长。你知道130公尺有多长？跑100米你知道吧，10秒内要跑百米的那个，跑百米比那个还长一点。它的宽有70米，70公尺。看到圣经这些数字，想一想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大概能有多长哦，自己去量一量，去看一看，去想办法进入当时的场景里面。嗯，亚地米神庙的这个信仰是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很多人很重要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啊。而当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这里提到亚细亚的一些首领，所以显然保罗认识一些在政府当中居高位的人，对吧？嗯，有像这样的朋友，也被他们所尊重。可是保罗并没有太提到这些事，他似乎也从来没有靠这些关系来传道啊，所以他不太提这些事啊。可是神有时候还是借着这个帮助他。所以我们也不要读这个圣经就因此得到一个结论，就告诉人说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有机会多结交像这样在高位里面的人，这样会对神的国的建造有帮助。没有啦，路加从来没有这样记载，你不能因为这样的结果就下这样的结论啊。 虽然神还是有可能借着这个做工。好，路加记载很详细，所以我不用多讲解这些事哈。嗯，我看看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吗？嗯，来，我们来读下面的这一段话，20章1到6节，《使徒行传》20章1到6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沙罗尼家人亚利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比人该友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某。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吗？总结一下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走过的地方。这个地图大家记得，这个是今天的土耳其，差不多中部偏东的地方有加拉太，亚细亚是在土耳其的西边这里哈，也就是我们今天称这个叫做小亚细亚哈。然后保罗在以弗所在哪里？在南边一点的地方是吧？可是他其实服侍主要在这整个的地区哈。现在他离开亚细亚，就往西北去，到了马其顿，就是巴尔干半岛哈。马其顿就有腓立比、铁沙罗尼加在的这个罗马的省份，往南去，着到了希腊。希腊其实就是等于是希腊的发源地了，雅典在这里。可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并不称为希腊，叫做雅盖亚啊，雅盖亚。可是他从马其顿到雅盖亚，本来要从这里回去，可是好像听说有人要害他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又再一次回到马其顿，然后再从马其顿这里去回耶路撒冷，大概啊。而这个过程经过的地方，我们刚读的经文有包括特罗亚，还有一些是下一段才会提到的。特罗亚，你还记得特罗亚是什么？就是他当初得到马其顿人意向的地方哈。后面他们还要来到一个地方叫米利都，这是下一段经文要提到的。米利都在这里哈。也就是保罗讲了长篇大论，讲到他怎么样在亚细亚服侍，还有包括就是那一段话，这个可能是下一次我们才会多一点讲。在这个之前，他们是在特罗亚发生了，等一下我们要提到那个年轻人参加聚会最后打瞌睡摔死了的那个故事。你可以找到圣经地图，然后对照路加所记述的这些话去看一看好吗？刚刚我们读的19章的末了提到，在以弗所的那个复兴加上后来发生的暴动，在那里透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些人在处理这件事的官员，当然是外邦人，他们说了一段话。他说保罗从来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我想他应该不是说官场话、场面话，如果是那些人大可以跟他争辩。所以这个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常常提到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并不需要去否定、 去攻击他们所拜的偶像。我们可以在讲道理的时候告诉人偶像是虚妄的，可是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攻击异教里面的偶像，指名道姓的攻击。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应该这样，他们称这个叫属灵征战，可是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不到这一件事。他们提到啊，批评偶像最主要的经文是从旧约的先知书来的，可是旧约的先知书在讲到在对外邦讲话的时候从来没有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所有先知书在提到偶像的时候，讲到偶像的虚妄的时候，那些话几乎全部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而当他们当先知们，无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小先知书里面那些先知们，如果提到外邦，对外邦、对非利士、对以东、对摩亚、对巴比伦等等在做审判的时候，几乎从来不提到他们拜偶像，总是提到他们怎么样强暴，或者是没有公平公义等等这些事情啊。只有两章圣经提到巴比伦，就提到偶像，可是那两章圣经，以赛亚书46章跟47章，那个讲话的语气很明显的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而不是像约拿一样被差派到外邦去对巴比伦说的，并不是啊。所以我自己读圣经，我读不出来神要我们经常向着外邦人讲到他们拜偶像的罪。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没有认识真神，就无所谓偶像。所以反而保罗注重的是，他们虽然拜偶像是不对的，可是保罗却称赞他们有敬虔的心，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从告诉他们偶像是错的来切入，你应该告诉他们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一旦他们认识神，那么他们再选择拜偶像，那就是他们的罪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而在这里保罗甚至没有谤读他们的女神。保罗有可能就是在以弗所的末期写了哥林多前书，而后来他去了马其顿，有一些学者相信从哥林多后书的里面所讲的话，有可能是保罗离开亚细亚之后去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写的哥林多后书。罗马书有可能也是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写的。罗马书有可能是写于他到了亚该亚南部的希腊亚该亚写的，那都是因为这几卷书的开头或者末了在提到一些人提到一些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事情。这不是我们在讲使徒行传最要紧的事，所以我不多讲这件事了。保罗在一个地方服事告一个段落，要返国述职的当中，他关心的不是他现在要休假了要回去了，不是，他继续的关心他建立过的教会，他的服事里面的一些教会的成长，他也处理亚该亚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我借着这个要提到，我们都应该有这样服事的态度啊。也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区分我现在是在服事什么，好像那才是我的服事，一旦卸下那个服事就好像现在可以轻松了哈。我想我们不要这样想。我在很多年前就教导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说，你一旦愿意做主日学老师，你应该对你服侍的人有负担，服侍的就是小孩，对不对？你可能教一个班，比方你教中班小三小四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孩子，可是我教导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说，当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二年级的孩子， 你一定要带着这个态度说，这是我的客户，有一天他会升上三年级四年级，你有没有这种想法？甚至听见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小孩，你都应该这样想的，总有一天他要变成我的学生哈。所以你就会开始关心他们，也就是说你不会只是因为你教三四年级，所以你在教育里面碰到那些孩子，哦，你就好好关心他们，看到其他孩子好像没看到人一样，你不应该这样，好，有一天他们升上五年级，进了大班，你仍然要看他是你的羊啊，你还是要关心他，对吧？保罗就是像这样。不过我在教导主日学老师这些事的时候，我同时教导另外一件事，就是但是你还是要注意教会伦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孩子你应该还是把他们放在心上，可是你不要介入应该是由别人服侍他的那样的事情里面啊。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还是关心那些孩子，那有可能他已经升上五六年级到了大班，可是你还是经常跟他们有一些关系，而且做的事到一个地步会让大班的老师觉得困扰，我想那就是不正确的，懂我意思吗？我遇见过有像这样的老师，他们用意是很好，他们已经不在那个班教做老师了，他还是经常邀那些孩子，他请他们吃饭等等，像这些事，其实会为原来的那个班的老师带来困扰。你想做这些事，有可能应该要去问一下，取得他们的同意才好啊。换句话说，你卸下一个职务，那个有可能是你一个侍奉的职务卸下来，也有可能像主日学班一样，因为孩子去了别的班等等，你已经不再是他的老师。无论怎么样，你都应该要尊重，而且要帮助你所服侍的人，要去尊敬他们现在带领他们的人，对吧？我自己服侍主五年以后经历过这一件事，我建立了宜兰罗东的教会，后来要交给别人，我一直都很小心。那时候我三十岁，我来这里建立了士林喜安堂，可是我很小心不要让接续我在宜兰服侍的人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些事，这是教会伦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一路上他其实都继续在服侍啊。我觉得这才叫做全职传道人。这个时期跟着保罗上耶路撒冷去的随行的同工增加了好几位，你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见保罗的同工逐渐逐渐的变成更大的一群人啊。他们跟着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原来都是在外邦，即使他是犹太人，他也有的外邦人，可是他们是住在外邦的。所以好像保罗宣教的地方，那些教会，那些弟兄姊妹跟母会，包括安提亚，包括耶路撒冷，有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宣教事工很要紧的事啊。有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事，可是其实这是很要紧的事啊。比方以前我们的教会喜安堂是宣教士建立的，我知道他们非常看重写 newsletter 回他们的母会啊。可是现在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服侍，他们知道有母会有人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可是他们很少写讯息回去。其实我觉得要那样做会比较好哈。记得这个宣教合场上的圣徒有机会去看一看传道给他们的这些人 他们出自什么地方，可以审视一下他们从这些宣教士所听的福音跟宣教士所出来的母会对照一下，有可能你可以思考一些要紧的事情。借着这个思考，不是为了要批评论断说谁做得比较好，而是因此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哪些东西才是最真实的。而母会呢，也借着这样交流有一样的果效，就是他们会因此可以学习认识他们所传的福音到了外邦异文化的族群里面显出功效来，帮助他们有机会去查验我们在这里领受的福音哪些是真正福音的精髓，哪些只是他们文化的载具而已。听懂我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族群不同文化中间，我们一样传得到，在那里产生的果效对照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福音带来的果效，我们对照底下有机会去那里思考哪些才是福音的精髓，哪些其实是因着不同的文化而有的那样的表现，好像穿上一个衣服一样。这样会帮助我们滤掉那些花拳绣腿的部分。如果你不太懂我在说什么，存在心里面，也许有一天你遇见一些事在思考这个，也许会比较懂。我之前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服事组几年以后有机会到曾经我们的宣教士得着带领得着造就的地方去看，那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好，我本来还有我的讲章，还有一些话我们下一次再讲吧。可是我要最后讲一件事，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再一次的提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的，就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看见初代教会使徒们怎么样建立教会，还有怎么样牧养他们啊。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看到保罗在米利都怎么样叙述他在亚细亚怎么样牧养教会，可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些事。我们都应该思想到底什么是福音信息的核心价值，什么是我们建立一个教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思考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是很多元化，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哈，而且很多的人都用外面的场面或者一些果效这些来看这些事，而不是真实的从神的道来看这些事。所以很需要我们思考这些而能够明辨。我相信我们讲的这一件事应该是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文化背景里面都是对的，那就是我们要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那是福音所要带来最重要的真实的果效，是神的道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个别的很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个人意识到神的同在啊，而不是用别的事，比方我们得到什么祝福，或者看见一个事工做得怎么样来定义这些事，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面对神，除了我们跟神有这样直接的关系，除了这个以外，福音还有什么意义呢？福音当然就是为了这一件事，对吗？所以让我们很认真的留意这一件事，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跟神有这样很直接的关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颂赞诗选220首，颂赞诗选220首，住在他神圣同在里。第一节跟第四节各唱两遍。
住在他神圣同在，隐藏他翅膀荫庇，再次无风暴浪袭击，我休息欢畅不已，全然进入神圣领域，当再次安歇意。哦，他只为天庭切记，想安息不已。住在他神圣同在，隐藏他翅膀荫庇，再次无风暴浪袭击。万丈不移，全人尽不舍生命，当再次安歇意。哦，他只为天庭确据，想安息尽多时，
请起立来唱。
住在他神圣同在，幸福安乐地，得见神永生大光辉，早出年盼有恩惠。这最公祭所为，安息却更深深美，却居民文无所谓，心里他万千作为。在他神圣同在，神圣有美满心意，美中藏起甜美福气，荣耀更灿烂无比。黑云能再次遮蔽，他荣光晴空万里，在他神圣同在，世界主真心愿意，心多他保护你的心，至今生与真万里。住在他神圣同在里，从今至永世无疑，永相依无人来隔离。
坐第四节。
住在他神圣同在，